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，感谢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带领我们来一起学习你宝贵的话语。是的，神，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的美好。主啊，感谢，谢谢圣灵与我们同在，释放你的话语，让我们领受并得着你丰盛的话语。谢谢圣灵，感谢主，谢谢神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。以下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，祷告，奉主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学习的是第14期，属天一至未见人性。第一个主题是神国最小比他还大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，但最小的比他还大。神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第二个是甚信是未见之事确据，就是信心的见证。白血病女孩得医治，信心二的见证。瘫痪的男士得医治，信心见证三。乳腺癌女士得医治，信心见证四。安杰罗从死里复活，信心见证五。坐轮椅之们得医治。三大提示：神已做成，你要持守。阿门。感谢主。我们先学习第一个，就是神国最小，比他还大。在路加福音7章24到28节，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：“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”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请注意，接下来耶稣说的什么？作者说，有天正读这的时候，他的标准做法之一是，这不像一种仪式之类的。他说，只是我设定的，我这样做想都不用想，就自然这样做。就是我甚至开始读圣经之前，我已决定了，凡我读的，我都要会相信。这并不意味着当我读的时候都理解了。即使我不懂，也相信。一旦我相信了，那就取决于神，借着圣灵带给我理解释。但我若不信，他甚至不需要让我解释，让我理解。首先选择决定相信，这就是我的做法。感谢主。这里他在28节说。有次我读到这儿，有点震惊到我，我停下来又重读。他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。”我读到这儿，心想：“等一下，就像我说，我已经决定相信耶稣说的，我相信，但这怎么会是真的呢？因为你看着约翰，你看看约翰，他是最伟大的先知。”我开始想，圣经中有很多大先知，有摩西分红海，以利亚叫火从天而降。圣经里有很多这些相当强大的先知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施洗约翰，他甚至没有那样的奇迹。那他怎么是更大的先知呢？神首先问我什么是先知。每当神问问题，他不是在找答案，他知道答案。当他想你意识到你不知道答案，与其假设你知道答案，不如去找出他说了什么。作者说：“我查了‘先知’这个词，字面的意思是一个从神那里得到信息的人，或者一个为神说话的人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有些帮助，因为现在的约翰要成为最伟大的先知，他不需要奇迹，他只要有最伟大的信心。”既然他是最伟大的先知，他应该有最伟大的信息。如果约翰有最伟大的信息，那他的信息是什么呢？相比其他先知，他的信息是大的。那其他的先知的信息是什么？所有其他先知一直在说，他要来，他要来， 他要来了，就是说在预表耶稣要来了。但是这就是他们几千年来的预言，他要来了，他要来了。约翰是第一个站起来说他在这里的先知，他说：“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约翰是最伟大的先知，是因为他有最大的信息，最大的信息是。他，基督在这里，阿门。灯最小的比他还大。然后作者又继续读下一部分，真的让我很困惑。他说，因为在耶稣说约翰是最伟大的先知之后，他说，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。他说，原本对约翰最大已经有问题了。倘若如此，我就更想不到、想不通了。他说，即使我是天国里最小的，我也比施洗约翰更大。他说，神呐、啊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神说是很简单，所有其他先知都说他要来了。约翰有最重要的信息。约翰说，基督在这里。但约翰也说，去吧，看他往旷野去。神说：“没有基督徒会说去吧，因为他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抛弃你。他在你里面，他长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。这就是我们比施洗约翰更大的原因。我不在乎你是谁，也不在乎你是否如耶稣所说是天国里最小的。即使你在天国里最小，也大过最大的约和最大的先知。”但你读到这些，就会开始意识到，对于这个新人，对于这个新造的人，有些东西也许我们还没深入了解到，没有真正理解新造的人带来了什么。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个新造的人真正是什么，我们为什么大过施洗约翰？因为他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与众不同。他把这宝贝放在这些瓦器里面。我们就能将神的大能、神的灵，就是他的品格和他的性情带到世人面前。我们通过准确代表他而做到这点，因为在我们灵里，我们已经被重造了，能够承载永生神的灵。在我们之前，没有人这样。在旧约中，神的大能、神的灵会降临在先知身上，但这。不是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他要内住在我们里面。耶稣说：“真理的圣灵与你同在，也要在你里面。”耶稣做了区分，他与你同在，将要在你里面。他说：“我去与你更有益，我若不去，就不能差遣圣灵到你们这里来。我最好去，我若去，就差遣他来。”他会永远在你里面，阿门。感谢主，就说神预备叫我们行的，正如我们刚才所分享的，我们讨论的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之灵，这就是你里面潜在的力量。若他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保证他能解决你面临的任何问题。这是有史以来神的大能在宇宙中最大的释放。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里面所拥有的，并且活出来。没有其他人能够说基督徒能说的话，没有任何人，甚至旧约圣徒，在希伯来书11章的结尾说：“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”想想这点。他在等我们，他们在等我们。希伯来书12章一开始告诉我们，有着许多的见证人。他说的见证人是谁呢？就是希伯来书11章所说的信心伟人。他列了很多，然后他说那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，他们都在看着你，他们都在享用你有的，做些什么吧。要是我们知道。要是我们得了你拥有的，我们早就做了些什么？看看旧约的圣徒所做的，即使他们没有我们所拥有的， 我们应该做和能做的，比旧约圣徒还要多多少呢？耶稣说：“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我们应该用我们所拥有的做更多的事，但最终我们分心了。”我们被这个世界的忧虑和其他的事情占据了，而不是凡事遵守神的话，不总是进入神所预备的事。经上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神预备叫我们行什么？就是为要叫我们行善。想想有多少善功可做，谁有他给你的任务清单，有他自己的日程安排。他说这是今天的，这些是我列出的期待你完成的善功。为什么？一便这样你可以得救吗？不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因为我们得救了，我们能做这些事。这不是为了得救，阿门。我们作者说，我做医治服事，不是因为病人会得医治，而是病人得了医治。换句话说，人们说，如果我看到什么，如果我看到神迹，就会被激励，努力追求。耶稣说，不，你看到就信是有福的，没看到就信的。更有福了，我们已经更有福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肉身的耶稣，没有看到他当时所行的神迹，但我们相信，我们选择相信了，这需要更大的信心。我们的信心已经超过那些过去的人。我不是在贬低他们，神祝福他们，阿门。他们站在更好的位置，但我们要意识到。我们在现在的位置应当做什么？神已经预先安排好了我们要行的善功。每当你经过生病的人，那是你行善功的时候。神使他与你相遇，与你碰上，使你得以成为神为你所预备的善功，不是因此被定罪。我没为每个见我见到的人祷告，不在于这个，在于你明白神想要你参与这些事。为什么神想我们为病人按手祷告？其中一个问题是，如果人们远程得医治，如何归荣耀给神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知道结果如何。有很多这样的事。我们归荣耀归神，不是当我们看到或者听到他们的见证时，而是在我们按手的时候。作者说：“我远程为人按手时，我已经归荣耀归神了，因为我知道，若我做我该做的，他会做他的部分。这就是信心，就是信心，不是因为我看见了而信，而是我没看见，仍然相信。”信心不是等待听到结果，信心是在你听到结果之前就明白和相信，因为我们信，所以我们会看到。阿门。第二个就是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就是我们第一个小题就是信心的见证。我们看到一个白血病女孩的得医治。我可以给你们至少4到5个例子，这是作者所背的例子。他说，我当时在贝喀阿斯维尔办特会，当时我们在3个不同的家庭聚会。他说，我每天都在不同家庭教导。他说，我在一个家庭从9点到中午分享信息，出去吃午饭，饭后去另一个家庭教导，大约下午3、4点。休息吃晚饭，然后我去到第三个家庭教导。从晚上6点到大约9点10分，9点10点，有时半夜12点，或者说是更迟。他说他每天这样大概 一个多星期，每家都有不同的人。他说："这是我们所能做的，因为当时还没有教会邀请我们。那里有一位牧师听说了，就邀请作者周六去讲道。说，于是我们去他的教会讲道。第二天，星期天那天，他说应该是星期六，我们准备做医治服事聚会。我们午休休息时，一位女士说："你能和我们一起为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小女孩祷告吗？"作者说："好啊，我很乐意。"我们去了她家，她母亲正准备带小女孩去医院。她每周都要换几次血，这对她来说太多了，实在是很困难。她只是个小女孩，白血病正在要她的命。她说："我们到那时，她躺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。"到那以后的带他们到那里的人，基本上是让母亲忙起来，因为很多时候，当你服侍孩子的时候，母亲会插手。如果你很严肃，对敌人发话，他们就不喜欢。不管怎么样，面对孩子，作者说我会非常谨慎怎样服侍，因为你不想让他们害怕之类的，你要更加的柔和。当很多的父母会插手。很多时候，当你服侍他们的孩子的时候，父母里面的魔鬼会激怒的，疾病会导致这个东西激起父母的干扰。他们说，发现服侍孩子是最好分开他们在不同的地方。他坐在小女孩的旁边，他甚至起不来。作者说，和他说了些话，告诉他他要做什么。他说，我会按手在他身上。我说，结束后你就会好了。你会得医治，这样可以吗？他说好的。于是我把手按在他的头上，发话命令。我没有说魔鬼你走，我没有，就是按手说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得自由。如果我说得自由，那魔鬼知道他一定要走。我不用告诉魔鬼走，单要让他自由，他就必须离开，必须顺从。耶稣就是那样吩咐无花果树，他没有告诉无花果树去死，他只是说以后无花果树永远不结果子。无花果树得清楚怎样才能做到，他说："哦，好吧，我必须死。"他就这样做，你不用非常具体。我按手祷告了，没有看到即使有变化。他说，他们午饭回去聚会，母亲带小女孩去了医院换血。当他们晚上回来聚会的时候，作者问大家说："晚餐吃的什么？一切都好吗？"大家说："我们吃了晚饭，很好。"作者说："好，让我告诉你，我做了什么。我去看医神，医好了这个白血病的小女孩。虽然没有人说什么，很奇怪的是。"就像我听到了整个会众在说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他们甚至都没说出来。我就回答说："我说，哦，好，你们在想我看到了什么？你们就是那种要先看到才能信的人。你们应该到处跟着我，因为我信，就因为我信，所以我会看到。你要看到才信，你最好到处跟着我。"当你跟着我，因为我信，你就会看到他们变得很安静，因为我对他们很直接。人们在某些方面其实是很宗教的，我责备了他们，但要记得我当时什么也没有看到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回到了我所在的房子，头一件事，我们听到说小女孩不需要换血，那是个好迹象。第二天早上大概6点钟，丈夫和妻子在楼下，坐着在楼上，房间的电话响了。电话响，但他没有想什么，忽然听到有人大喊，叫着作者的名字说："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，你要来听电话，请快点下来。"就是那在尖叫喊叫，尖声喊叫。我坐着快速的下楼接了电话。电话那头的人在尖叫，尖叫意味着有两件事，要么有人得医治，要么死了，通常就是这两者其中之一。作者说，我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静下来。 我问发生了什么事，那个小女孩的母亲说：“我的女儿，她坐起来了，她有8个月左右没有坐起来了。今天早上我进去时，她说要吃早餐，她从不吃东西，没有胃口。我都逼她吃东西，她今天吃的比我还多。我说很好呢，她得医治了。她说她想感谢我把我的女儿，她的女儿还给了她。”他在那里还是激动的不停。其实我那天离开他家时，我看到他仍然躺在沙发上，没有快要坐起来之类的迹象。从发生到现在还不到24个小时。阿门，感谢神。我们看到第二个见证就是瘫痪的男士得医治。另一个例子是，作者说他在俄勒冈州波托兰市。就在河对面有一个汽车旅馆会议室里开会，和有些不同的人在那里。约翰·雷克的孙女在那。雷克曾在一封信里提过的，当时还是小孩子也在那。我要见他们，跟他们谈谈，本来就是很好的会面了。在那2年前，他说我们去了那里，在太平洋学院教授。DHT 在那大学礼堂里，大约有1400人参加了这个会议。那是一次很棒的会议，完全挤满了。要等医治，不是我们必须在礼堂的平台上来做医治，那是一个很大的平台。我们让人们上来排成50个人一队，他们排了3次队。你就知道那个平台有多大。然后作者说，他走过去祷告，祷告不是很长，就是一个个下去触碰，说奉耶稣的名痊愈，奉耶稣的名痊愈，沿着整排的走下去。作者说，当我走完第一排，他们就会离开，另一排会上来。而我们就是这样啊，我们就是这样祷告的。在前面有一个男人在担架上，因为摩托车车祸，从脖子一下瘫痪了。医生说再也不能走路了，他只有5%的机会活下来，但再也没有机会走路了，所以他来了。当他们在排队时，作者说他下了平台去，在那里碰了碰他，就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和腿上，说奉耶稣的名。现在从头到脚痊愈，命令腿脚正开始正常运作，所有神经正常运作。有时讲具体一些，有时不用，都不重要。所以我就发话命令，大概30或45秒，然后回到平台上继续为人祷告。大约20到30分钟后，他周围的人群发出了喊叫。喊声，他说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们说我们碰他的脚趾，他能感觉到；我们碰他的腿，他感觉得到，他之前感觉不到。我说归荣耀于神，太好了，我们打破了那东西，我们赢了。其他东西也要消失，不要停在那里，要继续推动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部分，剩下的也能做到。如果剩下的做不到，这部分也做不到。所以我说他要得自由。我们命令生命，命令医治，奉耶稣的名，然后继续给人祷告。离开之前，作者没有看到他有任何变化。他听到有人说他腿部开始有感觉，所以他知道恢复感觉了。但他还不能动，没有跳下担架跑起来。如果能跑，自然很好，我会很高兴。我敢肯定他也是，但这没有发生。阿门。我们看到第三个信心见证：乳腺癌女士得医治。作者说，接着我们离开，在外面餐馆吃饭，有对夫妇坐在那里，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。作者说：“我之前见过他们为那个女人祷告过，她有患乳腺癌。当我们经过时，他们坐在那里。他对作者说：‘我们不知道你来了。’我作者说：‘我们刚刚结束会议。’他说：‘ 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在这时，他说我的妻子排队让你祷告过。作者说真的什么原因我不太记得了。他说他患有乳腺癌，我说现在怎么样呢？他说他完全得医治了，医生说他完全好了。作者说很好啊，你有发见证给我说过吗？他们说没有，我们一直想，但总是忘记。作者说写出来让人知道会更好，因为我们延伸他们的信心。我们不放手，在我们得到完全治愈见证之前不会放弃，还在继续努力。即使我没有去想，但有些事还在运作，因为信心不是靠你想起来作用，信心是从灵里发出来的。你连上并留在那里，直到事情完成。你不把它收回来，你收回来通常因为没有看到发生。你说什么也没看到，所以我想没发生什么，你就撤回了信心。所以不要这样做，把它留在那里，就像让它就像水管浇灌植物一样，直到事情完成。所以我们和他们聊了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完全得医治，还没寄给我们见证。接着我们离开了。还有一个就是瘫痪男士得医治，大概2年后，他作者说我们回到那个地区，在贝斯特维斯特酒店，在会议室分享信息。休息时，他们看到有个人穿着西装在后面走。作者说没有想什么，就去冰箱拿了可乐。当他经过那个人时，这个长相英俊的年轻人。对，作者说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作者说，你看上去脸很熟，我不太记得了。人很多，他说2年前已经在太平洋学院，他说我就是那担架上的人。作者看着他，不是吧，真的？看看你，你已经得医治了。他说完全得医治了。你离开后1周以内，我开始有感觉，开始可以动。然后有一天，我醒来，看到衣柜上有样东西，我从床上起来，走到那里，把它拿起来，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在走路。当我完全康复了，他没感觉到医治，但他得医治了。如果医生给你做局部麻醉，你可以看着他们切伤口，却感觉不到，那么天地的神当然可以医治你。而你却感觉不到，如果你等待这种感觉，很多时候即使你得了医治，你也不会体验到这种感觉。有些人虽然得了医治，然后因为他们否认，并最后又回到他们身上，你需要见证你的医治来保持它。那有一个过程。作者说，我之所以这么说，这么，我之所以说这个是。因为我盼望大家明白，我在做的事，不是因为我看到了人们得医治，我看到医治发生，是因为我做我该做的事。阿门，感谢主。第四个见证就是安杰洛从死里复活。他说：“我很快给大家再讲一个例子。他说这其实在我笔记本上是针对这个讲的，不是随口说的。作者说，我们在05年的时候邀请去了意大利，在罗马传讲保罗的福音，去了保罗和彼得当时下监狱的地方。我们去参观了所有这些，还去了罗马竞赛场。”竞技场，这趟旅行非常令人惊奇。他说，我们本来在去雷焦卡拉布里亚待了1周，然后去罗马参观梵蒂冈。我们正巧在教皇出来时，在那里有些酷，从没现场见过教皇。回程时，我们飞去了伦敦，带家人去维多利亚游览下市区，去参观了一些不错的地方。进城去了唐宁街10号白金汉宫，白金汉宫那里有很多人。我们看到王室一家走出来，所有人都走了出来。我从未现场见过现任美国总统。我在那里 看到了教皇，然后看到了英国女皇，只是碰巧我们在那里，我们看到了这些所有的这些，然后坐火车回到美国。我们那是在意大利，首先是在雷焦卡拉布里亚，我们在这里要从市区上去，那是使徒行传中的特罗亚。保罗在那里讲到，就是在雷焦卡拉布里亚同一座城市，那里有座教堂。他们说在保罗传道的地方建的，就是经上记着他讲到半夜的时候，他们说就是在那里，那里有一个蜡烛。按传统说法，他们开始讲道时，他说我要讲道，那蜡烛是在犹太会堂。有一次他们说好。我们让你宣讲，但你只能讲到这支蜡烛灭了。当它灭了，你必须停下来。通常的说法是蜡烛通常持续3个小时，但那次蜡烛最终维持了超过12个小时，这是一个奇迹，让它讲到深夜。好了，那是传统。我们在这里住到酒店里，实际上是公寓，是邀请我们那人的房产。接下来是制作橄榄油的橄榄油榨汁机，到处都能闻到橄榄油的味道。和我一起旅行的作者说，还有他的妻子、女儿和岳母，和3个女人一起旅游，他必须要负起3个女人的行李。他说，意大利的电梯就像壁橱，非常小。但你在意大利跟人一起坐电梯，要是你不认识他们，当你按下电梯时，你就会非常了解他们，因为他们挨得很近。我们上了这部电梯，把行李放上，我不能跟他们一起上去，电梯里装不下我们所有人。酒店大概一共7层，我可以走楼梯。那个时候，作者说他比较年轻，于是不觉得自己冷，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，作者也到了。最后，他们开车去市区，到山上那个漂亮的教堂的地方，他就开上去。路很窄，通常会擦到车。他说，大家都习以为常。最后有一天，他们说，就是有人对库里说，这边有人，就有人对作者说，这边有个年轻人中枪了，他脑死亡了，他们要拔掉插头。他们要到法院告他叔叔，因为开枪是他的叔叔。他说：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事故还是蓄意的。”你们说，他们说你能给这个年轻人祷告吗？作者说：“好的，我们去吧。”我们就去了医院。然后当意大利的医院是不让所有的人都进去，只让作者进去了。当作者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叫安杰洛的男人就在拐弯处，他会看到他。他说：“好的。”坐着进去了以后，然后他们让他戴上手套、口罩，他就进去找安杰洛。看到他，他走了过去，看了一下四围，他在一个有12人的房间里，很大的房间，然后每个人有一张床。他看到四周有窗户，窗户上就是没有玻璃敞开的，就是鸟儿就是飞来飞去。他们让他戴上手套，然后他就想为什么鸟儿飞来飞去，他却不得不戴上手套口罩。当他走向安杰洛的时候，按手在他身上，他躺在那里，眼睛抹了膏油、药油，他什么都看不见。他躺在那里，机器都开着。作者说，他把手放在他身上，他说：“安杰洛，我来叫醒你，醒过来，奉耶稣的名。当你醒来，你的记忆力是完美的，你会记得一切，一切都会很好，你的身体会运作正常。奉耶稣的名。”我就转身走了，没看到任何东西，显示器没有任何的变化，什么也没有。当作者走到大门口的时候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有一群人在门口等着他。作者说：“我跟你们讲这个是有原因的，盼望就是大家就是明白这背后的原则，就是当他一走出门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就是围上来，他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作者说：‘神对你说话了吗？’作者说有。”他说：“哦，神对你说了什么？” 作者说，神说：“我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”马可福音16章。他说：“哦，主没有对你说话吗？”我说：“有啊，对我说了。”他问：“主说了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主说，我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”他说：“所以主没对你说话。”我说：“有啊，他对我说了。”我们重复着这样的对话。有些事你必须意识到，可能已经听过了。他的妻子多次告诉他，我是说作者是他见过最固执的人，就像他一直说的，这不是固执，一旦成圣了，这叫坚毅。作者说我可以非常坚持，所以我们不断来回这样说。他们一直问我，我一直这样说，是马可福音16章。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他说：“但主没对你说话。”作者说：“说了。”他说了什么？我说：“主说了，马可福音16章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”所以他们就是一直这样的重复着。然后是作者很坚决，不让步，不会停下来。最终是他们放弃了，说：“好，我们回家了。”作者说：“好。”就各自回去。回去的路上，这是第二件事。关于意大利有两件事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安杰洛和杰拉多就是一种那个意大利的手工冰淇淋。嗯，感谢主。嗯，那天晚些时候，他们在楼顶公寓那里有个对讲系统。在作者来的人打进来说，问作者：“我可以过去跟你说话吗？”作者说：“可以呀。”他就过来了。作者打开门，他就站在那里。我知道有什么事，他看起来很奇怪，他说话拖拖拉拉，嗯嗯啊啊。作者说：“说吧，都讲出来，到底怎么了？”他们说：“安杰洛。”作者说：“安杰洛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安杰洛他死了。”我说：“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他死了，他死了。”我说：“哦，这让我很惊，吃惊。”作者站在那里，嗯，他们站在那里，在等。作者给他个借口，等作者告诉他为什么没有起作用。作者看着他，他看着作者，谁都没有说话。然后他在等作者找借口说些什么。然后作者说。我不会让我的信心失效。我按手祷告了，说了你会活着醒过来，所以我不要改变任何事。情况有变，并不代表我也要变。神的话永远立定了，对吗？那就是我的立场，所以我就站那里对视了很久。最后他说：“好吧，我们明天早上见。”他就离开了。第二天要继续讲到作者告诉妻子要去散步，他知道那意味着作者要去祷告。作者喜欢这样祷告，就是出去走一走，然后坐电梯，电梯门一关，作者就开始和神说话。他对神说：“事情不该是这样，你不是差我绕了半个地球到这里来给人虚假的盼望。”说我来传讲医治，人都死了。我说安杰洛活着，我不在乎你怎么做，你复活他，你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要么安杰洛活过来，要么我就退出。我说我不能这么服侍。坐着坐电梯下到最低层，当门打开，他就停了。他说我不会在任何人面前那样跟神说话。接下来45分钟，我出了电梯，四处走走。方言祷告，这就是作者说他所做的，到处走走，方言祷告。最后，作者回去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回到会议室，作者连好了麦克风。当他走上去，有人跑到他的面前说：“你听说安杰洛的事了吗？”作者说：“听说他死了，这是我听到的。”他说：“不不，安杰洛活着。”作者说：“我没听说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是的，他活着，他醒了，他能讲话，啥都知道，一切都很棒。安杰洛活着。”作者说：“荣耀归神，太棒了。” 他说：“作者，昨天我告诉你安杰洛死了，你看着我，你说嗯，这让我很惊讶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”作者停下来说：“因为我不习惯失败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嗯，就像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启示，我们不应该失败。”阿门。第五个信心见证就是坐轮椅者们得医治。当作者走上讲台，就是女人们坐一边，男人们坐另一边。女人头上还戴着花边的东西，一切非常适当得体，除了一些年轻人。她进来是穿着带英文的衬衫，她不会说英文。衬衫正面有非常粗俗的英语，当她穿着很得意，是英语。他说：“我是美国人，他穿这件衬衫是为向我们表示敬意。”我心想，他应该知道那上面写的是什么。那字母以 F 开头，写的大大的。我的翻译就问那是什么。我说：“你不会想要知道，但他不该在这儿穿。”其他人总算告诉他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你可以看到。”他震惊了，他跑到一边脱下来，把他内翻再穿上，回到座位上。令人惊叹的是，等作者上了讲台，关于安杰洛的事传开了，这个地方拥挤的连过道都走不过去，要绕过人群走过来。他们整个前排排着轮椅坐的人，排着轮椅人坐在轮椅上，大家都来了。这个教堂是全新的，从来没有人在这里讲过道。他们让作者成为第一个落成和献堂的人。教堂建在这座山的顶上，墙壁被建成是可以活动的，你可以移动，可以打开它们，敞开露天的，风会吹过来，天气很舒适。打开这些墙，从山顶上往上看，可以看到整个地中海。作者说是他去过最美丽的地方之一。是他讲过道的最美丽的地方之一。他说那天外面有很多的人，人多到一个地步，就你必须打开大门，拉开墙壁，因为人很多，这样就会安排更多的人，因为刚刚发生了很大的神迹。午餐的时候，他们带来吃的，问他要不要喝啤酒或者葡萄酒。作者说啤酒还是葡萄酒都不要。他说：“我说我们记，作者说我们要有祭坛呼召吗？要有传福音聚会吗？因为人人在这里喝啤酒和葡萄酒。”他们说：“不不，在五旬节派的文化下长大的，因为他父亲是酒鬼，作者的父亲是酒鬼，所以作者是非常讨厌啤酒，他讨厌酒。”他说：“我看到这些，我想我要让你们得救，因为显然你们都要去地狱。”这就是当时作者的想的。他们说，我们都这样做的。去法国，我们都会喝有葡萄酒；在这里，我们都会喝啤酒。作者想，神在行神迹，他能说什么呢？接着，安杰洛的事传开了，那里的人人人都知道安杰洛。当他们听说安杰洛还活着，坐轮椅的人开始得医治，离开轮椅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？而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见证，他们的信心上升了，他们开始得医治，就有人出来做见证。作者说：“那是我第一次不穿西装、不系领带讲道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尽量礼貌尊重他们的风俗。”作者的翻译，他的名字也叫安杰罗，是意大利地区的负责人，他为他做翻译。他全身上下都是西装革履，这是大家的习惯。作者告诉他，他说我不系领带，要是你系领带一直系得很紧的话，会阻碍血液循环。他给他讲这些，除此之外，他说我已经自由了。他说总教总是想让我们看起来像在棺材里一样，总教总是想让我们穿西装打领带这样站着，闭上眼睛就像棺材里的人站起来。然后呢，作者给他讲了这些，最后他们听进去了，解开领带一扔，说：“自由，自由。”我想，作者说：“我猜他们得到了自由。”第二天，他们穿蓝色牛仔裤，令人惊讶，因为那里的人 没有人这样穿。阿门，感谢主。第三个大题是神已做成，你要持守。就是作者说，我告诉你们安节乐的原因有两件事，你们必须知道。第一，你们要知道医治包含在赎罪里，已经付清了。每个人的医治，每种疾病都已经付清了。在神那边，任何人没有理由不得医治，要让它发生。你里面要有的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这道是神对你说话，你不屈服，你不弯腰，你不做任何的让步。你读经上所说，你相信。诗篇119篇89节，神呐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在神看来，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我们要下定决心，认定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们不会退缩。即使你得站那里看着很傻，继续站着，因为只要你站在那里坚持神的话够久，等到尘埃落定，你最终看着会很有智慧。只要你坚持他的话，他的话会支持你。所以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，当我从医院出来。他们因为我有从神而来特别的话，我确实有，那就是圣经。我有从神而来的话，我不需要电话，我有信，是写下来的，更加确定。彼得甚至说，我们亲自听见神的声音从天上出来，我们并有比先知更确定的预言，也就是这经上的话。所以，即使我们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，但这经文这本书更扎实、更确定，我们要持守这道安杰洛的故事。重点在于坚持，持守在圣经中找到相应经文，持守，不要退缩，不要弯腰，别听任何人的劝退，不要试图解释。如果看起来不奏效，那还没结束。你说什么时候结束？当它起作用变了，就结束了，不然都还在过程中。但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，他没有说拉撒路不会死。他最后死了吗？不，死亡只是路上的一站，等到拉撒路复活才结束。阿门。所以不要退缩，不要给借口，不要找借口，不要以为你必须解释，你不必解释。你要做的就是遵行神的话，阿门，感谢主。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属天医治第14课，阿门，感谢神。